在这个荧幕上你看到一幅可能令人一看就心里面发寒的一幅图画。这一幅图画呢，是描述着一种特别的一种的狗，这个叫巴纳狗，英语的名字呢叫 Pit Bull， 这个也是和母亲节有关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想到今天我们会从出埃及记学习到怎么样面对危机，作为母亲的在养育自己的子女的过程当中，不知道要面对多少的子女和自己一同会要面对到的一危机。如果有这么样的一天，自己的孩子突然被一只这么凶狠的狗追逐，你会觉得怎么样呢？作为母亲的，我甚至在梦里面呢都曾经有噩梦，被这样的狗追逐，然后到了一个已经无去路的一个小巷子，然后就惊醒了之后。而这种狗呢，是专门以前被培训来做去斗狗的这种的狗，所以它们特别的凶狠。而根据新闻你应该有听说过有很多的一些比较小的狗呢，就被这一种凶狠的狗攻击之后呢，就受伤甚至被杀害。而有一些人养这个为宠物的，而这个宠物呢突然要攻击起人的时候呢，有些人也都被咬死或者会咬伤。这个新闻呢就讲述了这个家里有一个小孩，可是他们家里竟然养了一只这么凶狠的狗，这个狗突然就因为小孩子不知道有些什么事情还是受了伤，突然就本来很好像很顺服的，突然就凶性就大发，然后就攻击这个小孩。还好这个父亲呢就去抢救他自己的这个孩子，所以我们其实也要感谢父亲结果呢还是受了一点伤，不过没有性命的危险。而这样的一个我的噩梦呢，曾经在我读神学的时候呢是经历过，那个应该已经是11年前了，我就快已经神学毕业了。那天达拉斯已经是接近夏天，好像这个5月大概，所以我想这么热，如果我到我社区那个游泳池游泳，那可能凉快一下，所以我说我要看看那个游泳池的水怎么样，是不是干净的，因为脏的就算不冷我也不想进去啊。所以呢我就过去了，可是那个呢是有着一个保护的，有贴铁的闸还有泥巴保护的这样的游泳池的区，我就进去了，量了量水温，也看这个水没有什么脏东西，所以我就打算呢回家去换衣服然后去游泳的。可是当我走向这个游泳池的这个闸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突然我发现有一只这样的狗，它是没有绳子牵着，而主人也不在，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心里面就突然有一种的寒意，我就加快我的步伐向着那个铁闸那个方向走，然后我呢发现那个狗也加快了步伐，那怎么办呢？那我要比它快，所以我就加快了，差不多要跑到那个闸那里，大概我的手已经碰到那个闸的门了，可是那个狗呢离我大概两尺的这个距离，我就打算把那个门要稍微向上一推然后我才可以打开。这个时候我想它已经向我好像飞扑而来，我说这次我怕大概是没命了，神学都还没有读完，将来可能没有机会侍奉神了。这件事究竟之后怎么样发展呢？很明显我就没有死啊，感谢神，因为有神的恩典。而在生命当中我发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像这个狗这样的一个危机，而我们好像走到了一个门，那个门是关着的，好像我们也不可以越过去，所以呢我们心里面会有些怎么样的感受呢？这可能可以表达在像我人生当中经历过很多的危机，很多是我妈妈和我一同面对，有一些如果我不是想到妈妈的爱，我可能已经了结了我的生命的，因为那个危机有些是我承受不住的无论是在小的时候1976年毛泽东他逝世了，整个中国大陆都突然地震起来，如那段时间呢我们家里的人呢就在这个好像四合院这个大的院子里面，就把那个很坚固的桌子呢就搭成好像一个层垒这样，然后我们就用两扁这样就睡在这个桌子下面，可能你们当中也有人做过这样的事情还好没有事。之后呢当然之后我的父母离开我之后呢，我又面对到一个危机，好像被人遗弃的那种感觉，尤其是我的母亲我特别想念她当然呢母亲的爱不离不弃，所以呢纵使多么的艰辛，还把我从中国大陆他们去了香港，又把我申请到了香港。 在那里又面对到危机，被人歧视啊，说我是个大陆仔啊，所以呢就又不会说粤语，所以受过很多的这样的冲击，有时候真的很痛苦，在那一段时间当中。然后又面对到考试的时候呢，又考得不好，本来大学已经录取我，可是呢我那个时候开始心里面总记挂着一个女孩子，结果就无心向学，结果呢就惨败在一个还有最后一个要进大学的考试当中。所以呢那个时候我觉得，哎，人生又没有希望了。还好那个时候妈妈也救了我一把，把我推来了，想尽办法把我送到了美国来。来到美国呢，其实也遇到危机，突然要适应这里的文化、语言、生活，车子又不会开，当中很多的年长的也都经历着这一件事情。但最主要的就是呢，我曾经在洛杉矶的时候被人打劫，那个时候我没有信耶稣，我心里面那个时候想，我可能这一次我大概没命了，我想追求自己人生的路。我那个时候真的吓了一身冷汗，还好又是没事，那个危机当中。不过那个时候我突然感受到我的生命是突然会被那两个强盗会拿走的，那瞬间我是心里面生了一种的寒意、恐惧，并且在被救之后呢，然后我那个时候说我可能真的要想想我的人生在这一生之后会怎么样了。当然之后还是继续又读了一个很好的大学。那个时候呢经历到恋爱失恋之后又是另外一个危机，就是那个想把我的生命拿走。不过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想到母亲，我没有去自杀。可是怎么样我继续面对人生的路，面对人生甚至之后的这些的危机呢？真的很困难，尤其做母亲的、做父亲的，我相信当你的孩子离开你身边的时候，现在好像一个温室里保护着他们，他们上了大学的时候，你一定去怕他们会离开现在对于基督的信仰，被这个世界掳掠了过去，他们会怎么办呢？我觉得作为母亲，你已经信了耶稣的，这个应该是你心里面最大的一个重担。可是这个重担呢，神可以帮助我们，透过今天我们学习到摩西怎么样帮助以色列民经历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这个危机可以令200万的以色列民没命，或者可能会有一些可能会要再做奴隶这样的一种的危机当中，神透过摩西拯救了他们。我们也可以学习到如何面对我们生命当中没有那么大的危机，不过对我们来讲，可能一只这样的凶狠的狗好像都以为我们的性命就会受到威胁，甚至会没命。我是一个胆子很小的一个人，我们当中每一位又怎么样去面对这些危机呢？所以我今天就从出埃及记的14章8到15节，我们会学习到当面对到危机的时候，我们每一位的自然的反应是怎么样，然后我们又学习到神吩咐以色列民，透过摩西吩咐以色列民应该有的反应是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学习也有这样的反应，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小的危机、大的危机，甚至更大的危机，就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最终肉身的死亡。无论现在的危机怎么样，怎么样面对甚至最后那样的那么样的一个危机呢？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看到人面对危机自然的反应呢有三个：恐惧、疑问、埋怨，好像以色列民一样。我们一起来读在幻灯片上画了线的经文。好，1、2、3，法老的心刚硬，追赶以色列人，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马兵与军兵在海边上，在他们安营的地上追上了。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就甚惧怕，对摩西说，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这个时候呢交代一下这个背景，上一次张佑德长老呢已经和我们分享了逾越节的意义。这个是在以色列民因为约瑟，就是亚伯拉罕神所拣选的要来祝福普世人的亚伯拉罕，信心之父呢，他的重孙啊，就是以色列的儿子约瑟，在埃及因为神给他特别的恩赐能力呢，他拯救了埃及的人从7年的这个饥荒当中得到拯救，也拯救了他的一家，也从在饥荒当中要逃到埃及而得到了拯救。 在埃及400年的时间，因为法老王蒙受到很大的恩典，所以之后的法老王呢，应该也是善待这个以色列的一家的。可是呢，之后呢，我们也知道，这个法老王有个新的法老王呢，就开始就害怕这些人众多的时候，可能会反过来会成为这个埃及人的敌人，所以呢，就把他们辖制成为奴隶。然后呢，神听到他们的痛苦的哀哭的声音，神就要拯救他们，于是就差派了神的仆人摩西，是一个要拒绝神，说自己不行，我是什么人，可是神说我能，你要知道我是谁，我与你同在，我是自由拥有，我给你行各样神迹奇事的能力，并且我要还要让你的哥哥，如果你怕说话，他成为你的代言人。所以摩西最后没有办法拒绝，然后就答应了。所以呢，神透过他行了10个灾，这个灾呢其实就是针对着这个埃及的不同的偶像，证明他们的这些偶像呢，在10灾当中证明不可以保护他们，只有耶和华才是唯一的独一的全能的真神。当然最后一个灾难就是这个要击杀长子的这个灾难，这个灾难呢，在以色列民当中神就预备了，说用羔羊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这样呢，神因为看到了这个代罪的羔羊象征着耶稣基督，也将来要为普世的人流出宝血偿还普世人的罪债的这件事情呢，神就逾越过去了，没有击杀以色列民对神这件事情上有信心的这些他们的家庭的这个长子。所以呢，之后呢，这件事之后呢，他们就被法老王就释放了。可是法老王呢，就突然他就心刚硬了，然后他又后悔了，我损失这200万的这个人力资源是多么大的损失，虽然现在丧失了长子，现在他们也丧失了，他又后悔了，所以呢，他就去带着最精壮的这些马匹啊、车辆啊，这些就去这些兵丁呢，就去追赶他们，想把他们应该再抓回头，再成为他的奴隶。而这个时候呢，所以以色列民就甚惧怕，因为有些应该是惧怕，因为他们也来到了红海那里，左右是山或者是沙漠，他们已经没有前路可以去，可是后面又有追兵，而他们当然害怕，可能法老王不一定去把他们再拿回去做奴隶，可能会愤怒之下把他们杀了，所以他们心里面充满了恐惧，这个是自然的反应。如果我们在当中，我相信我们应该有同样的反应。而我所看的这个埃及王子这部电影，我曾经说在这一半电影当中我都流泪，想到了神的恩典，想到了神的呼召是何等的宝贵，想到了很多在罪当中受捆绑，好像以色列民做奴隶的时候那种的苦况，我曾经也在那个当中，我就心受感动，希望如果神要呼召我，我愿意好像摩西这样被神用。那这个呢就是电影的一些片段，这是个以色列的这个这个是埃及的可能这个是代表法老王，还有后面的很多的这个最好的最精的这些兵呢就跟随的，这个时候呢已经在山顶已经冲下来，以色列民已经看到了，而面对着他们的呢就是红海，已经完全没有去路，所以呢这个时候你看到他们脸上的神色是充满了一份的恐惧，甚至疑惑，甚至埋怨他们的领袖摩西。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默想一下，以色列民为什么会恐惧、疑问和埋怨，因为面对到人生威胁到他们生命的危机，但可是他们不是刚刚已经看到神施展各样的神迹奇事，透过神的仆人摩西，10灾都证明了神是多么的有能力，甚至这个埃及的这些人的长子，他们当然不会对真神有信心，也没有涂羔羊的血，所以长子甚至这些牲畜的这些守身的也都被击杀，可是以色列民却得以存活，甚至神让这个埃及长老呢，埃及的这个法老王呢也改变了他们的这种硬的心，愿意释放他们。 为什么他们不记得神在这个当中的能力，这个时候反而是那么的恐惧、疑问和埋怨呢？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在人生的恩典当中，我们是太容易忘记恩典，在人的危机当中更加完全专注看危机，还有看自己的有限和软弱，不记得了神，只看自己，只看环境，这个是我们自然的反应，恐惧、疑问还有埋怨。如果有机会到小组当中分享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弟兄姐妹们在小组当中认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曾经怎么样带领，包括在危机当中，无论你信主前和信主之后，你有没有都经历过危机。我可以告诉你听，信主之前我经历过危机，信主之后我一样经历过很多的危机，不过是不一样的。不过如果呢，我仍然是看自己看环境的话呢，我看到一只狗我就以为自己没命了，是多么的软弱我的信心。可是呢，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究竟我们恐惧些什么，甚至现在有没有恐惧些什么，埋怨着些什么，并且疑问着这个神你是真的吗？为什么现在我跌入一个这么样的一个人生的低谷，这样的一个危机当中呢？我真的可以跳出这个危机当中吗？为什么我感受不到神的同在呢？这个又是我们自己去警察自己的人生心，也可以带到小组当中，你可以去分享。但这样的后果会带来，这样的一种的反应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因为一个人在面对危机的时候呢，越恐惧就越失去了冷静的头脑和判断的能力，当然更加不记得神，也不会仰望神的时候呢，他就会把一个其实不是绝境的这个环境呢，当成已经是一个绝望的一个境况，所以这个情况呢就会越来越糟。为什么信主之后也会这样呢？甚至大有能力的先知以利亚在列王记上18章讲到他是何等的有大的能力，靠着神，他怎么样的和450个拜巴利的假先知去看究竟谁所信的神是真的，结果细节你们可以继续看，自己可以去看。所以神就应允他的祷告，没有应允450个先知花一整天的时间的祷告，那件事情就证明了耶和华才是独一的真神。之后呢，这些假先知就被杀了。所以你看这个以利亚是多么有这个能力，他一祷告就3年多都没有下雨，他一祷告突然就有雨了，而且这些植物又开始生长了。可是这个时候呢，经过这件大的一件事情，神透过他成就之后，他突然知道当时的以色列王的太太是一个非常凶狠邪恶的一个女人。他呢说，你杀了我所拜的巴利的这些先知，现在我要拿你的性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以利亚的反应是什么呢？以利亚就起来逃命了，最后来到一棵罗藤树下说，耶和华求你取我的性命。你看这么大有能力的信神的被神重用的一个仆人都可以落入一个这样的情况当中，所以我们就算基督徒都没有一个人可以可夸说，我有了耶稣基督了，我是不会恐惧的，我是不会疑问的，我是不会埋怨的。那是我们自然在肉体里面的软弱的反应。那怎么样我们可以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不去恐惧，不去疑问，不去埋怨呢？我们就看我们应该有的反应，就是不怕，站住看神。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14章13到15节，还有之后呢第14章尾的那些经文，就看到这件事他们顺从了神得出的一个结果。我们一起来读划线的经文，1、2、3。不怕，站住看耶和华施行救恩，静默。耶和华对摩西说，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走干地，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 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就敬畏耶和华，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在这部电影当中呢，是非常令我印象深刻的，把当时的景象应该是非常接近当时的这个情况呢画了出来。摩西一举杖，这个水就开始分开了，激起成为一个垒一样，好像墙，突然就显出了干地。这是一个多么壮观的一个景象，一定我在那里会非常的惊叹神的大能，透过神的仆人摩西可以施展这么样的一个大能。当他们走过干地的时候，这个真的还蛮有意思的，好像一个水族馆突然还看到可能一条鲸鱼在旁边，可是那个鲸鱼游不过来，水也不会伤害他们，因为神的保护。可是这些埃及的这个兵呢也跟着去了，可是水就下来了，就冲他们走了，最后呢甚至所有的他们都被湮灭，而且被神拿去了他们的性命，因为他们坚决要抵挡神，抵挡神的子民，神就给了他们应得的审判。当然这些以色列民就心里面对神充满敬畏，也开始要信服神所拣选的，虽然人眼里是软弱，可是靠着神刚强的神的仆人摩西。这是一个何等美好的一个景象，我们默想一下，为什么摩西会吩咐百姓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里面所施行的救恩呢？因为刚才已经说过，惧怕所带来的是更严重的后果，所以呢他要吩咐百姓不要怕，但百姓不可以靠自己不怕，我们也不可以靠自己的能力说，在这么样的一个绝境当中，人生的一种的最后的已经好像没有出路的地方，我们会不怕。这个时候你只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轻轻的祷告，神你除去我心里面的恐惧，在我们心里面的圣灵他可以给我们勇气克服恐惧，而不是让这个恐惧拿去我们来自神的刚强壮胆。不过你不求神呢，靠自己是不行的，站住，因为人在面对到危机的时候，就是用自己的能力想做一切的事情，以为可以，诶，反正我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那我就做吧，这件事情应该解决了吧。可是不是出于神的话呢，这件事情会越弄越糟，小的危机会变成一个大的危机。所以为什么要站住，不要动，不要靠自己，先看耶和华怎么样会施行救恩，也纪念神过去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甚至教会当中施行的救恩、拯救和帮助，建立我们已经被恐惧差不多夺走的信心。摩西作为领袖的做了什么呢？他听了神的吩咐，他就把神的话语宣讲给这些恐惧、疑惑、埋怨的神的子民。但神呢，当已经看到这些子民们也都愿意去真的去看耶和华的时候呢，也不会让他们一直在等，时候一到的时候就叫摩西举起这个杖，他就靠着举杖代表他倚靠神，神的能力透过他这样的举手，好像我们祷告的时候神的能力就在我们个人的心里面、生命当中甚至教会当中去彰显，就可以把我们从危机当中拯救出来。我们如何去实践神给摩西的吩咐，摩西给以色列民的吩咐，以致到我们从我们现在的危机当中可以跳出来，面对的将来会面对到危机，我们也知道怎么样看神不看自己，而跳出危机，使我们可以甚至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因为是神做了大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不能，我们以为性命都没有了，可是神能拯救我们，因为神爱我们。 刚才我也讲到，以利亚是一位大有能力的先知，那个是在第十八章。十八章呢，那里其实它的秘诀呢，就是在雅各书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就描述了。很奇怪，刚才我们看到以利亚，现在我们又看看以利亚的能力的源头。如果以利亚他那段时间要被这个女王追杀的时候，也好像他这里所描述在十八章有的这个信心，我相信他就不会逃跑，他就不会甚至求神把自己的性命拿走。所以作为神的仆人，作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不可以说我过去大有信心，我现在就不需要倚靠神，因为我已经有很多经验了，就靠自己的经验而去行事。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我们全部的经文都一起来读，一二三。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这里讲到一人的祷告大有功效。最近在微信群上有人传了一个帖子，我一方面认同那个所说的，他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有着透过祷告大有能力的人，我们个个都已经是义人了。但我可以说，就是作为基督徒，我们的身份是义人，可是如果我们不行在神的义当中，我们不过圣洁的讨神喜悦的生命，明知生命当中有些神恨恶的罪，我们不去离弃，纵使你的身份是义人，你的罪会阻挡你的这个祷告来到神的面前，神不会在一个满带罪恶的基督徒的身上去聆听他的祷告，应允他的祷告，而要先要他从罪当中悔改。所以这里所讲的义人，就是像以利亚这个被圣灵大大充满，完全过圣洁讨神喜悦的生命，然后呢他完全顺服用神的能力的时候，就是透过他迫切的恳切的祷告，那个时候他就大有神给他的能力，而不是他自己的能力。所以不要以为我只是吃饭的时候，我一天可能有三餐，我就三次祷告，感谢神又赐给我饮食了啊！吃完饭就不记得神了。然后呢，有急难的时候呢，神出于恩典，有时候也会救。但有很多的大的事情、危难的时候，我们这样的一种的祷告的生命是没有能力的。所以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呢？在这里，我就想到，在最近有一节圣经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三十章十五节，常常在我的脑海里面提醒我。那你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在神里面的安息才可以使我们在这个人生的危机当中得到神的拯救。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就是我们要完全分别一段时间，安静的寻求神，深深的用祷告在圣灵里面和神连接，透过神的话语。这个时候我们才有神给我们的话语智慧，有圣灵的引导和圣灵的能力，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我想和大家讲一个关于一个51岁因为末期癌症而去世的一个牧师。当他在这个几个月之前去世，几个月之前他接受到医生的这个检查报告，那个医生说，这个你这个癌症已经没有办法再和你做任何的手术，而甚至用一些治疗也不适合。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牧师当然就退了下来，因为身体的病的缘故。可是在这件事情检查之后一个月，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这个教会的这些会众。这个信当中他说，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我一直都是一个眼睛看得很远，要追求卓越，做任何事情都是非常杰出卓越的一个人。可是我近距离的人和事情我反而不太注意，反而会忽略了，因为我要成就那更大更远的事情，神摆在我身边的这些有需要的人反而我会不理。可是经历过这件事情之后，他说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计划长远的事了，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明天。 但是他说我反而就更加的珍惜每一天在神里面的安静，我突然经历到以前没有的内心的平安和力量。现在可能今天就是我的最后一天，神摆任何的人在我的面前，我要把我全人都愿意用神的爱去向他和他分享神的爱。所以我想，如果我们每一位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要看的有时候用人的眼光看得太远，按照自己长远的计划总定睛在自己的长远的计划当中，却忽略了神要我们在现在所敬忠要去爱的我们身边的孩子，要孝顺的我们的父母，在教会当中可能并不显眼的一些侍奉，可是神不是看这些外表的大与小，而是看我们的心如何的尊耶和华为大，去在小事上都一样的全人的为荣耀神奉献给神而去侍奉。如果这样的话，我深信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我们每一个家庭的现在所遇到的难处，都可以靠着我们这样的在神面前平静安稳安息得救得力。最后我也要提提我为什么没事，虽然我这么小信心的一个人啊，因为当我一接触到那个门的那个扣的时候呢，我心里面还是怕，就算这个门打开了，那个狗还是追着我，我还是麻烦。我说也没办法，我说耶稣救我。这个时候呢已经到了人的尽头了，说了一声耶稣救我，我就把门就这样开了，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我发现一开门之后呢，我还想看看那个狗怎么样，那狗突然吓跑了，转头就走了。我很奇怪，原来我一开门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就发出一个很大的响声，这狗就怕的走了，以为有什么武器还是什么东西。我说感谢神，赞美神，你又救了我了。人生还有很多的事情，有一件事情我和大家分享，就见证到祷告的能力是多么的大，也是我现在每一天为什么不断的要依靠圣灵，每一天有两个小时的灵修的时间，也和弟兄姐妹们分享神的话语，也去祷告啊。我有时候一散步我就会祷告，所以呢我一方面祷告，一方面之前呢因为自己不知道怎么样处理这么多的越来越多的责任呢，而使自己发胖的身材呢也开始又消瘦了下来。祷告的能力是多么的大呢。这个是照片呢是在2011年的冬季呢，我还是做英语牧师也要牧养青少年的时候呢，有个冬季的这个这个青少年的退休会，那一次呢真的一个很美满的退休会。当中你还看到张家恩传道呢，当时还在读神学，那个时候对寻求神的旨意在哪里侍奉呢，他也在寻求着，也知道我们是有这个要聘请一个专职的青少年这个传道人的这个需要，所以他就来看看啊。但是呢我是要之前要租一个15个人的大面包车，我才可以接这么多的青少年，还有很多的大学生执青，他们帮我开他们的小车，另外的再去接送一些其他的青少年。另外我在这个困难当中发现还不够，然后我就打电话请一个爸爸呢，就也去帮我去提供一个他稍微大一点的车呢，再提供额外的帮助。可是一个美满的被深受激励的退休会完了之后呢，要回家的时候行李都摆在车子里面了，我要启动我的这个15人的大面包车的时候，启动不到，又是我大概可能试了10次，我绝望了，我说不行了我没办法开这个车子了，大家都把东西都搬进来了，天气会越来越热了，那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呢其他的这些小车子说用这个线我帮你用小车的电池看看可不可以启动，没用，小电池不够电，因为这个车子太大了。结果那个父亲呢有一个比较大的车子过来的时候呢，又试着还是不行，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每一次都不行，我绝望了。我说不过我做了一件事情是对的，我说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放下我们手上所做的东西，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我就这样的祷告，然后他们真的一起的祷告，然后我说神如果是你的旨意，你就帮我们启动这个车子吧。然后我就一转这个钥匙， 听到一个声音，大家都说哈利路亚，赞美我主，这个车子启动了。因为这些青少年和我都愿意放下自己以为可以依靠的，而要依靠那唯一我们可以依靠可以帮助我们的真神。在教会过去，我在这里七年也面对到教会的很多的危机，但我发现一些大的危机，其中我们做对了，所以现在不至于教会会完全散掉，是因为我们两次在大危机当中，有一次我记得要长执会连续三个礼拜在教会祷告会的时候，就一起长执会的同工要为这些事情去祷告，自己要为自己去认罪悔改，然后之后另外一次也是同样的，我们在祷告会祷告，所以神把这个危机化解了。可是我在想，如果长执同工们、弟兄姐妹们啊，你们不要等到危机的时候你们才能这样祷告，可能就避免了这些危机。因为神当我们是完全专心仰赖耶和华，不依靠自己的聪明，而我们在凡事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认定他的时候，他就必指引我们的路。所以我要挑战每一位弟兄姐妹，尤其是做长执同工的、教会的小组组长、辅导的，你成为人的领袖是怎么样去带领他们，是要在你属灵的敬虔上做人的这个的领袖。所以如果你不是因为身体不方便，你没有车子或者有其他的原因，你要知道这个是神在教会当中每一个领袖必须要做的，除了自己个人每一天亲近神，不断的随时就是要倚靠圣灵祷告，我们要有珍惜星期三祷告会，整个教会一起祷告，由我们教会的长执会的同工带头做起。如果你们不做，你希望其他的弟兄姐妹们会做吗？你们都觉得这个不重要，他们会觉得重要吗？所以让我们真的要去依靠神的灵，透过祷告我们才可以面对人生的危机，包括做母亲的也是一样。因为当时我好像一个父亲一样带着很多的孩子，做母亲的也是一样。所以呢，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自然反应就是恐惧、疑问、埋怨。可是呢，我们靠着神，透过迫切的、恳切的，好像以利亚那样的祷告，我们就可以圣灵使我们不怕，站住，而且看神怎么样施展他的拯救。让我们一起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亲爱的天父，